我们现在新约也可以遵守。不过呢，旧约是礼拜六，现在我们到了新约变成礼拜天。所以呢，现在法律上说礼拜天什么事都不可以做，所有的店都不可以开。那本来如果你是基督徒来说的话，这个如果真的你觉得要安息的话，那么只对于基督徒才生效才对呀。现在不管。现在你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只要生在日内瓦，你只要长在日内瓦，你只要在日内瓦，好了，那没有疑问的，你就应该要遵守日内瓦的法律。每个礼拜天你不可以，礼拜天什么事都不可以做，还有礼拜天一定要上礼拜堂，你不上礼拜堂要罚钱的，一定要上礼拜，不管你信不信，都要去的。那么现在不要忘记了，现在这个法律本来是应该是只对基督徒有效的，因为只有基督徒在基督律法底下，那么你很自然的，你愿意顺服神的话，这是很好很美的事。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加尔文把它扩大了，就是因为整个，因为你整个转向，你整个政治这个版图转向了以后，那么当然你就可以立这个法律嘛。立这个法律以后，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大家就遵守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是日内瓦后来果然一点都没有错，他们要听到，而且又变成什么基督教的城市，一切都按照圣经。那么当然了，按照圣经不可以跳舞，不可以，这是根据他们的说法，不可以跳舞，不可以这个打牌，也不可以怎样，连唱诗都不可以，只能够唱诗篇，不可以唱诗。因为马丁路德主张唱诗，他说诗歌不行，这个诗歌就像世界的音乐一样。所以呢，加尔文他们就说，绝对是要把世界远远地丢在背后，因为根据圣经的确如，因为他们的确是读圣经的，没有疑问的。所以，但是呢，他们有一个梦，他们最初的梦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整个的日内瓦就变成了，就变成基督化，意思就变成基督教化了。那么，结果你看见吗？在谁的身上？在加尔文身上是完全成功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慢慢才发展出一个神学，什么神学呢？就是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圣经所说的千禧年、一千年，不是指着将来的一千年，现在就已经是一千年。什么时候我们把福音传开了，像日内瓦一样，你看多么有效啊！只要像日内瓦一样这么有效的话，你只要把福音一传开，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你看这么多入信主，那么好了，你肯定没有吸毒的了，也没有那些犯罪的东西了，一切按照圣经，这不是很好吗？那个社会一定是很安顿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完全是根据圣经价值的。所以呢，不要忘记日内瓦实验成功了没有？日内瓦实验的确成功了，一点没有错，的确成功了，也的确成功了。意思就是说，现在呢，大家都听到，那么然后就是不进。非基督徒他也模仿这样做，所以后来到了美国也这样。你知道美国那些清教徒在美国当初也就是希望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会啊。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度在美国，好，这个每个礼拜天你买不到东西的。还有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人礼拜天早晨起来洗衣服，结果被房东骂了一顿，他你怎么守破，你怎么犯安息日啊？我们从来没有观念说礼拜天是安息日啊。我们才后来才晓得，哦，原来在整个清，在所谓这个改革中的神学的这个教导底下，那这当然是不可以做的事，因为他的目的要把整个社会都改革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可以说什么？可以说是加尔文的梦，也就是后来跟随加尔文的梦。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因为这个谁呀？因为约翰诺克斯，他一面看了那个教会蒙恩的情形，的确有正面的，没有疑问的。那另一面当然很兴奋的，你不管怎么样，本来整个是天主教，现在呢，因为政治的力量怎么样，怎么转向了？那么现在大家都蒙恩了。那如果根据这样的话，那现在不是可以变成黄金社会吗？所以慢慢慢慢，他们才想出来，才导出来说，那么等到这一千年完了以后，因为传福音，结果带进了千年的国。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就来，所以就叫做千禧年后派，一千年以后主耶稣才回来的。所以这个就在神学上很自然，因为你跟实行有关系，在日内瓦的确是有一段黄金的时期。 那么你看见这些所有在英国在日内瓦受教导的人，等到一听说这个玛丽驾崩了，一听说伊丽莎白上台了，那么当然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不要忘记，第一个回去，当然第一个清教徒他们说是约翰诺克斯，还有其他就回到英国去。那么他们做同样的一个梦，他们的梦是什么？他们巴不得有一天把苏格兰变成像日内瓦一样，有一天巴不得把英国变成像日内瓦一样。所以他们所谓的接近圣殿，就是要把神的教会带到回日内瓦，因为日内瓦是个模型，是个成功的模型。所以现在看看说到底能不能这个模型能不能在苏格兰成功，能不能在英格兰成功。英格兰不是的，英国不是的，但那些清教他不满意，结果他们借着祷告，借着这个传扬，他们仍旧传扬他们所相信的，他们希望说有一天那么日内瓦那个梦能够实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清教祖国，这一点一定要记得的。一面他们是绝对要回到圣经没有错，但另一面不要忘记还是有历史的包袱因素在背后，那就是因为日内瓦太成功了，他们看见日内瓦成功的结果，他们认为说这个应该可以用在苏格兰，应该可以用在英格兰。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在苏格兰历史，在英格兰历史为什么发生了，为什么后来英格兰发生内战，跟这个有关系。那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那么结果大家所注意的是目标，忘记了手段。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如果真的是属灵的目标，那个手段还必须是属灵的手段。但是当你读历史的时候，你看你很多的手段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些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功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等到1559年的时候，那么他就回去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故事我们不去说它。那么这个约翰诺克斯呢就回到爱丁堡。那起头他不是起头啊，对，起头不是，起头不是先回到爱丁堡，起头呢先到这个爱丁堡的北部，就到安德烈，圣安德烈那个附近，当然的附近。那么那这张图就变得很重要了，这张图变得很重要。我刚才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每一张图都有它的意思的，为什么不是光给大家看看就完了，有它的意思的。好，现在呢我稍微解释一下。终于他回来，他终于从苏格兰回来，当然他带着他的梦想和理想回来，他的祷告神也听，他说神啊，求你把苏格兰给我。所以那点神是在听的祷告，你看叫整个苏格兰能听见福音，叫整个苏格兰能够从梦中醒过来，能够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那当然弟兄姊妹，这个神一定听他的祷告，实在他是个神所用的器皿。所以现在他回来以后，一面不要忘记，一面主给他有话，但另一面他的的确在日内瓦看见了这些可以实行的，不是不可实行，不是遥不可及的，一点不是。所以呢他就希望说借着他的传道然后能够影响苏格兰，然后祷告就是希望整个的苏格兰政权或者说整个苏格兰的国会也转向这个改革运动，就好像日内瓦市政府转向改革运动。你只要全当权的一改了，整个国家就改了，你知道吗？这个是他的梦，这是他所希望的。所以他回去，你看看这个好像这个多少年的这个神用水坝挡住那个活水一样。所以现在等他一回到苏格兰，那么活水呢就从他里面就流出来了。那一点都没有错，他实在是很有能力。现在我没办法形容这个，你看后来工作你就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当然他到哪个地方都是讲了破处，到哪个地方他都是讲就他的偶像，粉碎偶像，我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干？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罗马这边到处都充满偶像嘛。从某个角度来，一点都没有，这个信息实在很有主的同在，很有主的同在。所以呢，他有一天就在圣安德烈传福音，就讲到在圣安德烈。那个时候呢，这个古堡还在， 那个时候呢，这个这个主教府还在，你可以想象的，你看那个现在这个建筑，你可以延伸到后，你可以想象的和别的地方一对比，像什么像别的地方，你稍微对比，你知道大概大教堂什么样，一定很宏伟的，那么你可以想象大主教主在坐在那个宝座上，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就到了古堡，你可以想这个是安德烈的进行。那么当然弟兄姊妹，当初这个谁啊，约翰诺克斯是从圣安德烈来的，从这里毕业的，在这里被关的，你看到吗？然后现在回到，现在多少年了，你看这个，这是多少年了，本来那个这个是现在是1559的故事，而且他那个时候被关在那儿，他1940几的，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十几年过去了，但是你看现在又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你能想象到他这样的就是祷告，他祷告求主能够把树根给他，那最少要把圣安德烈给他，因为最起码是在圣安德烈开始，所以现在他回到圣安德烈了，他能做的就是传福音嘛，就是传道，所以完全是在那讲的，结果没有想到他的道实在是要比那个道的确比几万军队都还有力量，这个没有话讲，所以神用他就用他，他就是用讲的，结果很多人听他，不过很多人听他，因为他讲这个打碎偶像嘛，那么他讲打碎偶像很这个打碎偶像这个完全真的嘛，那么好了，等到这个听众一受感动以后啊，他们真的出来，他们采取行动了，他们真的去打碎偶像。所以第一个对付的就是这个主教父。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那一次他讲到讲到一个地步，那么这个几乎这个下面等于，那你讲的难听一点是暴动，你讲的好听一点是革命，你看所有历史都这样，所有历史你要么是暴动，要么是革命，所以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说他嘛。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讲着讲着讲着讲着，结果大家就暴动起来了，就真的就起来了。然后第一个他们要对付的什么，就是当然主教父嘛，因为这个是大 headquarter 嘛，对不对？主教父嘛。好，一去了以后，他们真的就把整个主教父就拆毁、烧掉什么的。所以不要忘记啊，等到你现在再去看这个主教父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故事的话，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你一定是经过地震才有这种情形。你去看好多地方剩下这种遗迹都是地震的情况，你以为是天灾，你没有想到是人祸，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那个时候啊，这个 John Knox 当他传道完了以后，你看下面的反应是多么激烈的反应，所以在历史上他们说这个苏格兰的革命就开始了。那有的人说 rebellion 说是暴动，有的人说是 revolution，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那么他们就果真的起来了。那么到了现在为止，你知道吗？这个地方都没有重建过。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圣安德烈的话，你一个看看这个古堡，一个你看看这个镜头，你就知道什么？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到现在还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古迹，告诉你说咳咳那个时候。人或者人的力量好像跟天灾的力量是一样的。那第二个，我的注意不是要大家注意负面的，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个很清楚的，你看见说这个就是因着他这样的一传，然后各地就起来了，各地就起来了，因为他当然有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他自己回忆录，后来他讲，他也告诉我们说那个的确是肉体，因为很多地方各地他们就对付修士啦、修女啦，把他们赶出去了，那的确这样，那么的确各个地地通通是这种的情形，那么这种情形，那么然后当然这个里面的就很复杂了，所以到了最后我们只讲最后的结果，就是后来这个国会，就是苏格兰国会就宣布说他们的宪法，他们的法律愿意采取，就是他本来当然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宗教是罗马天主教，现在他们决定整个的转向，所以呢，到了1560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苏格兰的教会就正式诞生了， 就是因为整个国家转向，你看整个国会转向了，就等于国会接受这个基督，这个更正教做国教，就像当初君士坦丁接受这个基督教做国教一样。那么起头是基督接受基督的国教，所有的 Pagan 所有的其他的宗教还存在，但是后来没有多久以后，教皇就宣布说，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殿统统要关掉，所有的 Temple 统统要关掉。那么也是一样，当起头你宣布说这个接受苏格兰接受更正教做苏格兰国教的时候，起头还是接受国教不错，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就是所有的弥撒就全部就禁止了。所以我们叫1960年，就是整个什么，就整个改变的结果。那我详细情形我不去说，当然我再说这个里面当然有一种混乱的情形，有一种肉体的情形，没有疑问的，没有疑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整个的国家，就整个的苏格兰，它有一个大的觉醒，他们有一个大的转向。那么这个转向就是1560年开始转向的。所以如果你讲到苏格兰教会的诞生，应该是那一年开始诞生的。那么不要忘记，背后乃是约翰诺克斯传道的结果，但是后面当然有政治的版图了，没有问题的。好了，那么现在呢，苏格兰这个谁的梦终于实现了，就是谁的梦呢，就是约翰诺克斯的。因为只要英苏格兰国会接受这一切，接受圣经的价值的话，那么现在也是一样，跟日内瓦一样的，现在日内瓦是重演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好了，整个国家的法律，礼拜天要守安息，一定要上礼拜堂，不可以忘弥撒，那么不可以赌钱，不可以跳舞，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什么，就所以这个我们说过，所谓的苏格兰教会，那么有人称作苏格兰长老教会都可以，因为他们是相信长老制的嘛。那么大家记得在这个如果是根据加尔文的话，我们说过了，那么他们相信说回到圣经，应该圣经里没有建筑就长老，长老就是建筑 ，bishop 是一样的东西，是指 local 一个地方的。但是呢，后来到罗马天主教，那么建筑才比长老要大，变成长老长，然后这个管一个区的，那这个圣经没有，所以他们觉得主教制不是合乎圣经的，那么这个才是合乎圣经的。所以一开始苏格兰的这个立法的时候，那么整个聚会也好啊什么，那当然了，现在你聚会有聚会办法，敬拜有敬拜的办法了，你看见吗？那当然一面你要有信仰的告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你聚会应该礼拜崇拜应该什么办法，所以就有一些公道书啊，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就出来了。这个，那么现在不是根据英国国家教会的，是完全根据这个新教，就是根据加尔文弟兄们、改革宗弟兄们他们所认为。怎么样是合乎圣经的？所以，那么这个梦呢，终于他的祷告呢，神终于听他。当然，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到底这个国家是不是怎样改变是另外一件，但最起码千千万万的灵魂，他们明白圣经真理。那这一点是叫人可以得安慰的。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个故事，等一等，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日内瓦是成功不错，苏格兰虽然成功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后来也带来了很多，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么在苏格兰不止发生，后来在英格兰也发生，因为英格兰同样的一件事，他们要把整个英国像日内瓦一样，整个苏格兰像日内瓦，现在苏格兰像日内瓦可以说是完全的成功了。那么这个就是大概是1560年的时候的故事。好，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当然他就这个谁呀、啊？这个，所以现在如果你翻到第二页这一页，对不起，这一页翻到这一页就是皇家谥礼，你翻到皇家谥礼啊，你翻到皇家谥礼以后，你看。皇家谥礼呢，最西边的是爱丁古堡，最东边的是下面赫利鲁王宫，那么最中间的呢叫做圣扎尔堂，还有呢 这个圣加尔它的后面，你看圣加尔的后面就是国会大厦，然后这个呢是国会广场。好，现在我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就是1560年的时候，整个的国会接受改革的运动，所以换句话说，现在呢，现在这个现在呢，苏格兰教会就正式产生了。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整个转向是因为政治的力量转的，那当然因为也是跟革命啊什么这个有关系啊，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么好，那么这个本来这个是主教堂，是个教堂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拿下，现在已经不同了，整个转向了。所以现在谁可以用呢？当然根据国会下个命令，那么当然这个改革运动人可以用。所以后来这个礼拜堂呢，就变成 John Knox 的讲道的地方。他可以，你可以说他在牧会也可以。那么就好像加尔文在日内瓦有圣彼得堂讲道一样，那么他呢经常呢就在这里讲道，那么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地方。那么然后呢，就在改革，就在闹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这个玛丽女王还在法国，还在做她的法国皇后，但是没有想到忽然间她丈夫驾崩了。而且就是那一年革命爆发的，就是苏格兰革命爆发的。所以现在呢，现在没有办法，所以后来他就要回去了，就要回到这个苏格兰。那但是没有回到苏格兰以前，他已经听见这个整个苏格兰这个革命的声音。那个时候谁帮他处理国事的？他的母亲。所以他的母亲啊，当然也派军队要镇压这些暴民啊，所谓的暴民啊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最后呢？最后，这个他没有地方逃，因为的确，我们这到处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新向改革运动的，都是新向的这个 John Knox 的，所以最后他只好逃到这个古堡里面去。所以最后，这个玛丽的母亲是死在古堡里，死在古堡。所以等到第二年，玛丽就回来了，女王玛丽回来了。那回来现在这个情形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因为他在这个苏格兰，他在法国所受的教育当然是罗马天主教的教育，而且他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是笃信天主教的。那么好了，他现在回来到底还是女王，还是苏格兰女王，他还是苏格兰人呢？所以他怎么回来呢？所以有人就帮他讲好了，讲条件回来，就是说好。从某个角度来讲，玛丽容许这些事发生，因为他现在不能用他政治力量说不可以再改回罗马天主教，不可以，现在已经整个倾向改革运动，所以这一点玛丽是让步了。所以他们说，那么你们也要让步，让步什么呢？就起码大家都不做天主教徒，但起码有一个人可以做天主教，那个人就是玛丽，你要让他做天主教徒。所以呢，结果他就，所以玛丽就回来。根据这个条件底下回来，那么这个也是政治力量，那这个跟约翰诺克斯没有关系，约翰诺克斯绝对更不可以，怎么可以这么一个，没有一个可以在我们这个土地上没有一个可以望弥撒的，他就这么绝对的一个人。所以他甚至于对玛丽说，讲到这个拜偶像，他说你只要望一次弥撒就等于拜多少偶像一样，他就这么讲的。好了，所以呢讲是这么讲，后来他终于回来，回来怎么办？回来就住到这个赫利罗宫去了。那么在哪里这个望弥撒？当然在这里望弥撒嘛。当然，因为别地方通通不可以了。但是后来啊，那个谁知道了？这个约翰诺克斯知道了，很生气啊。他就是个人嘛，然后他不止一个人生气，很多人都很生气。那么他自己就真的很生气，觉得不，结果他们就跑去要包围这个赫利路王宫，但最后这个问题还是解决，因为根据国家的法律已经讲好了，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啊，实在是真正的权不在约翰胡斯的手里，约翰诺克斯手里，真正的权呢是在所谓的 Lord of Congregation， 就是他们有一个 Congregation， 一个 Lord of Congregation， 有一般治理的人，那么这一般人已经都讲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它是非常尴尬的。你看看整个全国的人民都倾向改革运动，现在这个领导人就是国女王呢，还是可以维持他的信仰，所以这是妥协的 妥协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所以他回来是这样的情，所以意思就是说，但是后来历史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大家还是很爱他，就是说除了这个属灵的原因之外，宗教的原因之外，那么这个人到底还是很得人心的，因为到底还是苏格兰人呢，所以他们很爱护他们的女王，这是没有错。但你可以想象的，在这个时候呢，改变了以后，所以他回来以后刚刚改变的，他是1560回来的，1960整个变了颜色，所以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爱丁堡都变了样子了。那么，然后他每天如果坐马车从这个荷里路王宫要到这个爱丁古堡，或者再回来的话，这个中途一定要碰到，那经过哪个房子，一定要经过这个 Knox 的房子，所以他走来走去就脱离不了这个 Knox 的阴影了。好了，最后他决定说，我一定要找这个人谈谈，找这个 Knox 谈谈，所以他终于呢就找了他谈。那么有一次就在这里，第一次谈话他们就在这里谈。这个图片呢是这有人画了一张图，就在这里。就这一张图片，你看了吗？这个当然不是真的了，这个就大概想象的。你看了吗？这个是玛丽女王，那右边这个有了年纪，这个人当然是 John Knox， 是约翰诺克斯，就跟他讲到。那么有一些那个，其实这个道都记录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自己可以去看。也许有人觉得很枯燥，但是非常有意思，就是非常他讲这个道。那么但是呢，你知道这个玛丽女王也很聪明啊，玛丽女王她在王宫里面什么都学，是很有智慧的人。那么听说她长得也很美丽，然后呢这个谁他就跟他，那么他的目的你知道，这个约翰诺克斯目的就是希望他能改变，因为大家都变了，为什么就不变呢？他就真的跟他穿不一样，非常非常有能力。那么听说就在这个整个第一次谈话里面呢，他们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就15分钟，这个女王玛丽讲不出话来。后来她告诉别人，她说我最怕的就是听见约翰诺克斯祷告，我怕他祷告啊，胜过整个欧洲的军队，他一祷告我就不行。所以就怎么现在你就知道 John Knox 他属灵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你看，就政治来讲，没有疑问，你看见他住在王宫里面。可是呢，你看见那个时候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这就是他们的对话。所以他害怕，他说我害怕他祷告过于整个欧洲的军队。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叫约翰胡斯他的分量。那么，所以后来的故事，我想后来当然后来他们有过一段是跟约翰胡斯有一段交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特地提到这个玛丽女王呢？原因就是因为她回来了，但是回来没有多久，她又结婚了，因为她第一个丈夫死了嘛，法国皇帝法王死了，所以他又结了婚，就生下了詹姆斯一世。那么詹姆斯一世呢，就是在古堡里面生的。那么但是后来的故事就很悲惨了啊，就是因为他这个遇人不淑，实在说他嫁的丈夫也不淑，后来有很多的故事发生。那么可以说所有的悲剧几乎都发生在他身上。那最后呢，他又不得人心。那么就是因为他大家对他期待太高了。他的第三个丈夫据说呢就是谋杀第二个丈夫的，所以他们说你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他的名誉就一落千丈。不，当然你知道吗，他当初应该要悔改的，你当初他不应该。所以后来写历史能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太醉心政治，很多的婚姻根本是政治的婚姻，不是真的。你想想，他已经是苏格兰女王，她做过法国的皇后，而且她要的什么？她一心要的是英国的王位。她想伊丽莎白下来一定是她的，所以你知道吗？她的的确确有这个权利，她这个权利一定有这个权利。所以她一错在婚姻上也错，然后呢，最后她就逃到英国，逃到英国就做了20几年牢。她逃到英国，以为说这伊丽莎白会同情她。那其实不要忘记了，因为当初就是那一帮天主教人说伊丽莎白是私生女，她根本不应该做皇后，真正的皇后，真正的女王应该是玛丽的，所以她通通卷到里面去了。所以最后呢，她还是死在监牢里面，最后她算是被判 次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玛丽女王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剧一生，可以说在所有英国历史里面是最悲剧的角色，就是玛丽女王。她半生等于通通在监牢里面，她婚姻也不美满。等她所谓管辖整个的苏格兰，其实都是她还小的时候，都是她妈妈替她管的，然后给别人替她管，你看到吗？但是呢，不要忘记，这玛丽女王虽然是个悲剧的角色，但是在你要明白教会历史这一段，你可以看得出来，她几乎是从这里串到那里，啊，那么她这个最后呢，她生下的女，她自己没有登上英国的王位，但是最后我们的她儿子是英王的詹姆士一世，还有是苏格兰王的詹姆士六世。所以不一样，所以一面是六世，一面也是一世，都是 James One。 那么不要忘记，他生下这个儿子才是才子，所有英王里面最有才华的一个。我们说过嘛，他又跟什么莎士比亚什么在一起，又在他手下，那么决定应该要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那就是钦定本的圣经，然后有四十几个专家，他找四十几个专家在那里翻译圣经。那么现在果然这本圣经是翻对了，所以现在叫 King James Version， 那都是用什么的名字？你讲的 James 是谁？就是指着他，就指着这个玛丽女王的后裔。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他没有看见光，他的儿子还是看见光，福音的光。很可惜他没有听，他应该听约翰诺克斯的劝，你应该听这个福音才对。结果他还是坚持到底，他是最幸运，他是正直，他要得到有没有得到？根本没有得到。但是反而呢，圣灵很奇妙的，他最不愉快的婚姻生下来这么个儿子，又在这个，然后结果呢，哎，他果然做了英王的王位。所以在英国历史里面，那么他的儿子也算是占一个很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如果把这些通通串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就是苏格兰的故事了，应该就是苏格兰。但是苏格兰故事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没有就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开始讲到那个什么草地市场的故事。为什么？很简单，我们说过，1539年2月28号，有六个在古堡寻到的，那就是不是？然后就种下了种子。那么按道理来讲，现在呢，已经很好了，已经成功了。那个谁呀、约翰诺斯的祷告声音听完祷告了，答应了，很好了。但是你知道吗？很稀奇呀、你今天是因着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最后呢，整个运动转向。但是呢，如果哪天换了朝代，哪天换了皇帝，结果怎么样？会换另外一个转向。所以现在你明白，你可以借用政治力量。结果你到最后政治力量也可以毁掉你，所以你能不能把属灵的运动挂在这些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好了，到了后来，这个詹姆斯一世完了以后，他接下去是查理一世，查理一世。那么查理一世呢，当然是英王了，英国王。我们讲英王。那么英王，我说顺便多说一下，其实啊。在查理在亨利什么？亨利八世的时候，亨利八世不是他生下了他不是生了什么儿子叫什么爱德华六世五岁，那个时候呢，女王这个苏格兰女王玛丽才一岁，所以那个时候啊，他就做梦，我做梦不是说真的做梦，就是他在想了，就是他们如果。我们能够叫我的儿子娶苏格兰的女王的话，那不是亲上加亲？那这样我不光有英国，我同时有个苏格兰嘛。所以你懂吗？所以这个整个的背后呢，那个时候亨利八世的意思就是希望，虽然他们都小没有关系，小，但是既然讲好，他们立了个约，他们真的立了个约啊，我叫做格林维治约。那么格林维治约上面就是说，好了，等到长大了，这个要嫁娶他，这个要嫁他，就这个意思。那么这样呢，我们两国亲，那么好了，那么这样两个如果一结合起来的话，那么不就等于统一了吗？就是说，不止英格兰，而且苏格兰，所以这个背后有很多的野心在里面。好了，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苏格兰的国会没有批准， 苏格兰国会还没有批准，结果那个就很生气，谁呀、啊？这个亨利八世很生气，他来逼婚，意思说一定要把这个把他绑架，所以就出兵到爱丁堡，到了爱丁堡还包围这个赫里卢宫，因为他以为他一定住在里面，就是那个赫里卢这个王宫。包围半天，结果发现是空的，就他母亲老早已经把他藏在那个古堡里面去，所以那次呢，结婚或者说逼婚没有成功，那反正是恼羞成怒了，反正这件事没有成功。后来他更气了，因为后来玛丽女王居然嫁给了法国人，做了法王，那么就更生气。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这种故事。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到了到了詹姆斯一世的时候，你看呢，那个时候伊丽莎白女王，她不光是英国的女王，而且是爱尔兰女王，所以你看英格兰爱尔兰女王。那詹姆斯一世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又是苏格兰王，又是英格兰王，又是爱尔兰王，所以呢他就膨胀起来，他说我是大不列颠王，他这么讲一点都就是恢复到从前历史，他说我是大不列颠王。那么这样说，所以你就知道说做英国王的时候，他的雄心，他的眼睛就是不光是在英国，而且希望到苏格兰。那么生下儿子这个查理后来是查理一世，那么当然这个他就是詹姆斯一世，当然跟苏格兰关系有了，那么查理一世就不是那样，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到了查理一世大概就已经到十七世纪了嘛，所以163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试着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的公道书啊，希望把它输出到什么苏格兰去，要强迫加在苏格兰身上。那这个时候呢，苏格兰开始紧张了，因为你看见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你知道这里面故事我们不去说它，太复杂了。就是说，这个后来呢，这个什么叫做，查理一世，他后来也做了英格兰的王，这他反正是很正直，很用各种办法，反正用了手腕的，那么终于呢也得着了苏格兰拥护。好，这个还可以，但是你拥护可以啊，他现在强迫他们就是说你们就要用英国国家教会，所以意思就是说想把英国国家教会安利干的这一套就搬到苏格兰去，那么这些人就非常非常紧张了，你看你们很紧张，那么他们而且怕说这个天主教的势力又要回头了，因为他们这个事情因为很多很多原因，他们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呢，就在1638年2月28号那天，那就是在古堡那个六个殉道者被火烧以后，整整一百年，结果呢，他们就到了草地市场。现在你们看这个第一页，草地市场，他们就到了草地上。那么如果你看草地上，看前面这个图的话，这个草地市场不就是在那个古堡下面南边下来一点吗？就在这一带。那么而且呢，这里不是有一片绿吗？那么这片绿呢，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呢叫做 Greyfriars Kirk 就是 Church。那为什么叫 Greyfriars？ 为什么叫 Greyfriars Kirk 呢？因为这个礼拜堂是什么呢？可以说为什么？因为当初一百年前，就是说当初最早在这个古堡上寻道的那些人都是 Friars， 也不是 Grey Friars 就是 Black Friars， OK， 就是那些修士 ，Friars 就是修士的兄弟弟兄意思。好，那么现在呢，他们在这里就是自从改革以后，就是整个英国改苏格兰改革以后，第一个礼拜堂自己盖起来的在这里。在这个草地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根本就在草地市场附近嘛，就没有问题。那么这里就盖了一个礼拜堂，所以这个叫做 Greyfriars Kirk。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这几看，就这个照片，就这个礼拜堂。那么这上面你如果看的话，就写 Greyfriars 很清楚，就在这里，就这里。 所以刚刚好就在一百什么，就在就在那个六个旬到这以后一百年，结果呢他们就挤到这里面要签一个公约，要立一个一级立个约，签一个 national covenant， 就是国家的一个公约，他们要一共立的。那么很多人后来这个几十万人，很快很快没有多久，全国几十万的人都签这个约。所以签这个约的人叫什么？叫做 covenanters，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守约，我们绝对不让苏格兰再改变方向，绝对不能让人家改变方向。现在既然已经改革了，我们不能再回头，或者我们不能够再妥协，我们不能够再回到这个主教制，我们永远要维持长老制。你看，这就是宣言的那个目的。所以呢，你看下面这张图啊，你看这张图，这里面就是这个就在这是礼拜堂嘛，然后大家就在广场里面就在那里签字。所以你看这个跟这个真正的现在这个古堡的那刚好景色是刚好相对的。所以这些人呢就变成了 covenanters。然后不要忘记，到了查理二世的时候，不是一世要到查理二世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受逼迫了。然后大概有1000人的清教徒，他们是清教徒的这个，他们本来是不是神的，他们就被迫离开。那么还有很多的血，很多 covenanter， 就是这个立约人的他们的血。结果呢就写在历史上，那么有太多这种故事。那么这个是17世纪故事，这个刚刚好是在这个上面被火烧，六个人被火烧以后100年，在这里同样发生的事。那么这个就是立约者的故事。那么然后呢就有很多 covenanter 的故事。那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空可以上网特别去找他们那个故那个寻道的故事，非常非常动人，里面很多很多爱主，很多那些忠心的故事。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很多的人甚至于寻道，那么很多人也上了战场，因为他们觉得要为真理而战。所以不要忘记，结果不止自己流血，也他们也上了战场。所以这个算是悲剧。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不错，你到时候仍旧有一般为道的人，仍旧为着真理，他们宁可抛头颅，宁可洒热血。而这个草地市场这里，我们说这个记号，就是这个记号，最少有100个殉道者在那里被吊，在那里受绞刑。那么还有其他的，可以说不计其数，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死在战场上。那么这个就是很壮烈的一章，这个通通是所谓 covenanters 的故事，就是立约者的故事。那立约者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政治一转向，什么时候权势一转向，那怎么样，整个就改变了。而权势政治是什么？是世界的一部分。什么时候你依靠政治能上去，你同时可以依靠政治就下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证明谁是对的，现在证明 Anabaptist 崇敬派的弟兄姊妹是对的。他们当初一早就看见，就已经警告加尔文，他们说政治跟教会，世界跟教会是不能够连在一起，是不能，我们应该与世界有分别才可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会跌得鼻青脸肿，一点都不错。因着政治的势力一下子一片的江山就下来了，但是一面那些人，那这世界上人就是肉体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用属灵的办法能维持属灵的局面，根本几乎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苏格兰的历史，这个也是第一个清教徒，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就是 John Knox 的故事。你看见沈时代听的那个祷告，所以有正面的一面，但另一面很可惜的，我们知道肉体总是借着世界来做各种各样，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读这些故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本来很多事情我们不愿意提的，但是没有办法，当你读了教会历史，你看见因为这是揪在一起的，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如果你希望这个世界，你如果希望整个苏格兰真的基督教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不错，这个理想是好的，但事实上呢，你看，等到这个世界跟教会纠缠不清的时候，那弟兄所付上的代价是太大太大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不要忘记，这是一段这个苏格兰的历史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呢？可以把它再读一下。那么苏格兰的故事还没有完全。我们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要所以这个还希望大家带回来啊，今天晚上要带回来。那么我们还有一段没有讲，那一段也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是跟苏格兰发生的关系。那么然后呢，我们当然还要继续讲这个清教徒的故事。所以清教徒的故事，一面我们看见一般弟兄真的很好看。但是问题就是，但是另一面你也看见，就是世界的力量不断越壮大。我们可以做梦，但是要紧就是这个梦是不是照着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应该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好，我们现在呢低头的祷告，我们就可以散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确把这段的话再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来明白你的明白你自己的话，也能够知道在历史上你在历史上所做的工作，主要叫我们能够得着真实的教训。我们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把荣耀也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今天晚上还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